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是寄居的，是客旅，虽然我们常常有苦难，常常被仇敌侵扰，但是你保守我们在你里面有平安。主，我们离开你不能做什么，离开你我们所做的一切都会归于虚空，就求主来保守我们，让我们赐给我们一个谦卑的心，能够完全的降服在你的面前，我们愿意来顺服你的旨意，活出你的生命。主啊，认识你是何等的有福，谢谢你拣选了我们，谢谢你让我们能够遇见你，能够认识你。主，就请你来亲自来带领我们，不断用你的话来建造我们，你的圣灵来光照引导我们，好让我们能够遵行你的旨意，走在你赐给我们的正道上，不偏离你的左右。感谢赞美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今天灵修的经文是诗篇的144:9-15。那么前面的八节，我们看到大卫在神面前的谦卑，这是大卫能够把自己完全的交在神手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他谦卑在神的面前。为什么？因为他认识神，他也不断的经历神，所以他越来越认识到自己的卑微有限渺小，他也知道神的大能，所以他做的每一件事，就像第一节说的，求神来教导他的手，求神来教导他的指头。我们今天也是，大事小事都应该去寻求神。有时候我们觉得一些小事自己能处理好啊，就不去祷告神，这样时间长了可能就会养成一个习惯。那大卫不是，他凡事都求告神。所以经常求告神的，无论大事小事来寻求神旨意的，这是一个谦卑的生命，我们应该活出这样的生命来。第九节，神啊，我要向你唱新歌，用实弦瑟向你歌颂。因为大卫知道神对他的保守，所以他以感恩的心也向神承诺，向神许愿，说我要向你唱新歌，用实弦瑟向你歌颂。这个新歌我们不要理解成，就是说我们这里可能会理解啊，新歌就是新做出来的诗歌，那么以前的就是旧的，不是这个意思。这个新歌不是指的形式和内容的新，而是指的歌唱的时候那个灵里的感受是新的，因为有圣灵的感动，每次唱这个诗歌的时候有种新的这种感觉，因为圣灵感动从心灵深处欢然的歌唱。那就像后面耶利米哀歌当中的3:22所到的主的爱每早晨都是新的。在耶利米哀歌的3:22说，我们不至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至断绝，每早晨则都是新的，他的诚实极其广大。我们好多的，就是我们平时可以看到有好多人误解了这句经文，所以有些人说啊，神的爱在日日更新，也有这样的歌，这是对神的误解。神的爱不是每早晨是新的，因为神的爱永远不会改变，这圣经里面很清楚，神的爱不会改变，怎么的就今天就变成新的了？说今天是新的，说明昨天就是旧的。神的爱它不会更新的。那这个新的是什么意思？这个新就是对我们自己灵里面的感受。你看这个圣经，这几千年了，我们读了不知道多少遍，同样一节经，我们每次读，我们每次的这个领受感受不一样。不是说神的话变了， 而是我们里面的这个灵里面的领受不一样。就神的话虽然是几千年来从来不改变，但是我们每一次读就像读新的一样。这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理解神的话一定要小心，我们要从整本圣经去看。所以大卫他说，我要向你查信格。那今天我们唱一些写的就是几百年的这些诗歌，传统诗歌，我每次唱每次唱就像唱新的一样。为什么？因为我们里面的灵这种领受，这种感受，我们的生命在不断的被更新，所以我们每天的这个领受是不一样的。这就是生命，就是神的话它有生命的，这些诗歌它也是有生命的。所以信主时间长的弟兄姊妹唱这些赞美诗和唱这些世俗歌曲是领受完全不一样，它有味道。第十节，你是那拯救君王的，你是那救仆人大卫脱离害命之刀的。这是大卫的经历，也是他的信心。他曾经经历过神曾拯救他脱离扫罗的刀剑，拯救君王的君王，他也是代表整个全国百姓的。所以你是那拯救君王的，其实也说明了神受拯救所有属神的百姓。神的百姓神必顾念，他绝不允许这些恶人在他的百姓面前夸口。第十一节，求你就把我救我脱离外邦人的手，他们的口说谎话，他们的右手起假誓。因为大卫有这样的经历和信心，所以在这儿继续去求，因为大卫可能现在处在这样一个艰难当中，被外邦人侵扰，而被外邦人用口说谎话，用右手起假誓。那在可能在大卫面前起假誓，要跟他如何建立这样的关系，其实他们里面是恶的，这是恶人的一特点。这儿再次提到说，他们的口说谎话，他们的右手起假誓。为什么大卫提到这些恶人时候说他们的这个口舌说谎起假誓呢，而不说别的呢？因为这个说谎谎言是恶人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特征。大卫也就是通过他们这个谎言来判断他们的这个心里面的恶。今天也是弟兄姊妹要留意，我们在教会里面其实是可以来判断哪些是败子，哪些是麦子。我前面也分享过，今天有的人说啊，这个败子和麦子是判断不出来的。不是的，主耶稣是让我们发现这些败子，我们不要去理他，不要把他耗出去。那教会里面发现这些败子，不是说啊把这些败子赶出去，是我们能够判断的。不能够判断的话，那么那些彼得使徒为什么说主啊，我要不要把这些败子耗出去呢？怎么判断呢？其中有一个非常好的方法，就是来看他们是不是说谎的。一个人不无论他怎么伪装，在这个谎言上他一定会露马脚的啊！无论他是教会里面的执事、长老、所谓的领袖，还是这些传道人、牧师，他只要说谎，如果是惯于说谎，就是经常这样是说谎，我们要注意了，我们基本上可以判断，说谎的人，惯于说谎的人，他是属撒旦的，因为魔鬼撒旦是他们的父。属神的百姓，他不会经常频繁的说谎。我们教会我们知道，就是因为这一个去判断了。 说谎者。判断以后更深祷告，神也在异幕大众的向我们显现，向我自己显现，知道这是一个很善于伪装的一个假师傅，是败者。那么发现这样的情况，因为他是做了师傅的，那么必须把他赶出去。但是作为一普通信徒，我们神告诉我们，我们不要往出跑。所以大卫这儿指出了这些外邦人的恶行，口说谎话，欺假事。关于说谎人必然是背离神的，他们肯定不属于神。十二节，我们的儿子从幼年好像树栽子长大，我们的女儿如同垫脚石，是按建功的样式造成的。这个什么意思呢？儿子从幼年像树栽子，树栽子就是指的那这现在就是经常把那些树苗移过来让它慢慢长大。那选树苗的时候应该选什么？肯定选那些健壮的树苗。那么大卫就说，我们这些属神的百姓，我们的儿子就像这个健壮的树苗一样，他会健壮的长大。这什么意思呢？那个树苗健壮的长大，说明他很旺盛，这说明这些儿子将来他们的家庭会非常的发旺，这是对子女后裔的祝福。不仅是儿子，女儿如同垫脚石，垫脚石就是房脚石，房脚石就是过去在建房子的时候，首先要把一块石头立在那儿，这块石头往那儿一放，那么这个房子的位置，房子的朝向就确定了。所以房脚石决定这个房子的这个架构，它代表这个房子的稳固，垫脚石是稳固的。那么这个房脚石就比喻这个女儿端庄美丽，也说明这个女儿将来嫁出去以后，她可以使自己的家庭稳固。那这是对这个儿女家庭的祝福。下面十三十四节是整个这个供应上平安上面的祝福。我们的仓盈满，能出各样的粮食。我们的羊在田间滋生且万，我们的牛驮着满驮，没有人闯进来抢夺，也没有人出去征战，我们的街市上也没有哭嚎的声音。今天世人也在追求，但是今天在地上我们看不到这样的光景。这是神赐给百姓丰盛的供应和平安的福。这个景象我们就将来在千禧年国度当中是可以看到的。我们看到这是大卫的信心，虽然大卫当时也没有看到这样的情景，但是他信心里面他知道将来有一天神会赐下这样的福来。这个福是赐给什么人的？什么情况下会有呢？下面十五节是答案，说遇见这光景的百姓是变为有福，有耶和华为他们的神，这百姓变为有福。今天世人为什么没有这样的福？因为他们没有遇见神，他没有把神当神。我们就把加拿大作为一个例子，随妈妈来加拿大四十年了。那么他们来的时候，我们也听说，就是在三四十年之前，加拿大是这个出门不用上锁的。为什么？没有偷，没有抢。但是今天不一样了，今天明着闯进家里面来抢，不是偷。为什么会这么大的差别呢？因为他们以前真的是那个时代的人，可能不是所有人都信神，但是大部分人都有这样的信仰，都是敬畏神的，神保守。那今天呢？今天人越来越败逆，好多人丢弃了自己的信仰。 所以这说遇见这光景的百姓变为有福，怎么叫遇见？大卫为什么说遇见呢？怎么才能遇见呢？那遇见的前提，那就是遵行神的旨意，罢升大赦。我们可以想，如果是这个国家真的以基督为他们的信仰的对象，那么这个国家一定会是这样一个光景。在申命记的28章1到14节，我们真的需要好好读申命记的28章，一共有60多节。其中的前面1到14节就说，如果这些百姓听从神的话，遵行神的旨意，神会如何如何的祝福，就提到了这12节13节14节这种情形。有这样的光景是因为神的这些百姓的顺服，他在遵行神的旨意，是真正的遵行，真正的把神当神，转向神，有耶和华为他们的神，这百姓变为有福。在诗歌的33章12节，有一句话说，以耶和华为神的那国是有福的，他所拣选为自己产业的那民是有福的。神所拣选为自己产业的，那么这些百姓他们的神就是他，神就是他们的神。当我们真正转向神，真正把神当神，神必赐福，我们必蒙福。所以我们要想遇见这样的光景，只有一个选择，那就是归向神，遵行神的旨意。遵行神的旨意啊，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几乎都是口头禅都知道，但是如果是仅仅停留在知识上的啊，顺嘴那么一说，顺嘴一说，心里面根本没有把它当回事，这是不一样的。我们心里面一定要真的重视，真的把神接在我们心里面，让他住在我们里面，让神住在我们里面，那就是我们降服在神的面前，凡事依靠他，这才是真正的遇见，把神当神。所以我们从这个诗篇144章再次看到大卫对神的认识，因为他认识神，也认识自己，他有属灵的判断，属灵的分辨，因为有分辨，所以他不会上这些仇敌的当，他能够看出他们的口舌 是说谎的。他也经历过神，他也相信神是赐平安的神。我们也今天也相信，将来有一天我们一定会遇见这样的光景，因为我们现在真正我们是属于神的，我们在寻求他依靠他。好了，分享到这儿。